湖南巡抚骆秉章带着长沙的司道大员列队来到水陆州接曾国藩，而且准备了一顶新大轿，绿泥子大轿，空的都装饰好了，用这轿子来抬曾国藩。等一见面，骆秉章就说：狄生啊，下官特来恭贺来了。哎呀，我就知道你是月明珠埋粪土，光华难现。一旦伯君现日，还有比得了你的吗？啊，我特为向你祝贺来了。哎，曾国藩心里说话，人呐，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，这哪有十年？瞬息万变。看那些日子活不了了，看现在变了，所以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了。骆秉章还说：“狄生啊，我不是跟你套近乎啊，当初他们想联名告你，落井下石啊，被我给制止了啊。我就看这些人鼠目寸光，简直十分可气。”我从心眼里就知道你是冤枉的，你迟早还得东山再起。我谢谢骆中丞。狄生啊，别的别说了，在这办什么工啊？这是办公的地儿吗？这是兵营啊，咱还得回长沙。审案局的房子给你装修了，粉刷一新，你还回到你的衙署办公，咱俩挨着，有什么事也好商量。中丞，我看不必了，我在这儿住的挺好，指挥练兵样样都方便。哎，不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这什么地儿？说什么你得赏脸跟我搬回长沙去。曾国藩一说嘛，回长沙也不错，你太驳他的面子，叫他下不来台。他心里头清楚，他太需要骆秉章了。别看有矛盾，别看同床异梦，别看这个人圆滑，你还得指着他。你离不开湖南这个地儿，他是巡抚，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，你没有他的支持也不好办，还得保持跟他的关系。所以曾国藩点头答应，恭敬不如从命，卑职同意就是。哎呀，狄生，这就对了，点头，把轿抬过来，抬过来。可是骆秉章还真会演戏，亲自把轿帘撩起来，扶着曾国藩进了大轿，吩咐一声齐队，浩浩荡荡又回到长沙。等进了审案局衙署，曾国藩看了看，果然是焕然一新呐、啊！一瞅底下这些人，一个个喜气洋洋，过去那些不顺心的事儿就叫他过去了，一切重打鼓，另开张。就在当天的晚上，翻台的头徐右任这老糟头子来了，原来攻击曾国藩他是头一个呀，不发银子扣饷钱都是他的事儿。这老头也来了，坐着轿子颤颤悠悠抖了着来见曾国藩：曾大人，给你道喜哟，卑职晚间来看您，为的是肃静，咱们好好长谈长谈。曾国藩看了看他，心说话，这是个小丑，跳梁的小丑。哎呀，心说你那点事不都在我心里头装着呢？想当初你是落井下石啊，恨不能一跺脚把我踩到十八层地狱里头。看现在判若两人，算了，将军额前跑下马，宰相肚子能撑船，不要计较过去了。因此曾国藩还以礼貌相待，众官都在这陪着。哎，狄生啊，我跟你这么说的，当初你我之间有点误会，都是有人挑拨离间呢、啊。旁人不说，就拿那个军门报起报来说，这个小子粗俗太次了， 发饷银的时候他横着，他说只能给绿营兵发，不能给练勇发，要给练勇发银子他这官就不干了，他拿这威胁我呀。哎，你说我怎么办呢？我就得违心的把你们的银子给扣了。医生啊，你无论如何你可得谅解。哎，不必再提了，往事悠悠我都忘了，不经大人提起我还记得这点小事。那好那好，哈哈，哎，另外大人，我此次来我聊表我的寸心，我听说你要回长沙，我把那账重新的归拢归拢，把库底儿划了划了，又划了出10万白银来，我把银票带来了，我知道你太需要钱了，你说打仗该哪儿不得用钱的呢，这10万银子望你笑纳。袖口拿出来了银票10万。曾国藩拿过来一看，心说嗯，我太需要钱了，没钱什么都玩不转，心说这老滑头还行，这也算雪中送炭呢，对他的印象稍有缓解了，我多谢大人对我的关怀，那钱我就收下
收下收下。
那么听书讲古听的是什么？一方面听故事有意思，一方面这里边也含着不少人生的哲理。以曾国藩为例，说明一个什么事儿？就是我们不管任何人，不要知难而退，遇上点刺激，遇着点不顺心的事儿，遇上点挫折，就心灰意冷了，完了，这，哎，丧失信心了，那不对。你得挺直腰板，困难算什么？人这一生哪能没有困难呢？三起三落活得老，人这一生据说是9灾18难，哪有一帆风顺的？说曾国藩现在就过关了，以后没困难，困难在后头呢，早呢。你没看唐僧西天取经吗？81难，少一难都不行，都不能修成正果。哎，这就是讲今比古这么个意思。闲言少叙，现在徐有任给送了10万两银子，而且这老糟头子有心眼儿，最后把底牌亮出来。哎，曾大人，圣旨上堂而皇之说的清清楚楚，您现在有权调动出巡抚之外所有的四道大员，是需要到军中办事。大人，我老了，我什么都行，军中的事我是外行啊，求这曾大人高抬贵手，只要不叫我到军中去，哎，后方的事情我是竭尽全力。你比方筹措银子需要粮草，我尽全力支持您。嘿嘿，曾大人您看啊。曾国藩这才明白，怕我调他到军中那玩命，我要耍耍坏啊，我就调你到军中，哪儿危险叫你上哪儿去，那炮一响你得尿裤子，省着你在后方养尊处优。但是曾国藩不是那个人呢，听完之后一笑，徐大人你说到哪儿去了，从哪儿来讲也不能调您到军中任职，一您是外行，另外您的身份在这里，您能在后方支持我给我帮忙，我已然是求之不得了，我绝不能劳动您的金身大将。
哎呦，我谢谢，哎呦，我谢谢，我谢谢。哎，狄生啊，好人呐、啊，好人呐、啊。
咱们呢，望长久远。有你这句话，你放心。你看我姓徐的是个什么人？告辞，告辞。前脚刚一出门，这些营官都乐了。我大人， 就这老油条，你应当吓唬吓唬他，真应该下一道命令把他调到水陆州，将来要是打武昌叫他暴打前敌，这祸不死等什么。哎，邓国藩一笑，给我都不要，我嫌他害事，何必呢，人大都是如此啊！他那么大的年纪了，算了，人呢，这胸怀就得宽广。大人办大事，大笔写大字，这话一点都不假呀！别斤斤计较，那何苦来的呢？但是由于徐州任这一来，曾国藩想起点事儿了，这是个大事儿。他精神头特别充足，也不困也不累，命人暗中把塔七部塔皮都请进审案局。塔七部这两天也忙啊，现在升了提督了，到提督公署你得张罗张罗，走马上任。一听说曾国藩请他，马上骑着马就赶到审案局，一边走着塔吉布心中一边想，恩人没有曾的人我哪有今天，曾的人家知遇之恩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，随叫随到，下了马往里走，到了密室，大人我来了，请起请起。哎呀，塔提督我也向你恭贺，哎呦，你怎么说这话呀？您可千万别管我叫提督，你要叫我就自杀，我是您的晚辈。哎，坐坐坐坐坐坐。塔奇布坐一把椅子往前拉了，大人有何训示？就是曾国藩的下属和晚辈。奇布啊，你现在就任湖南水陆提督，大权在握，全省的绿营全归你节制，
是
一点不假，皇室是那么说，其实我不行。哎，别说的话，哪有不行的，充满信心好好干。我就打算问问你，你接任提督之后你打算怎么整顿绿营，你打算怎么干？
大人我也想了，诚如大人所言，这绿营一点战斗力没有啊，除了欺压百姓腐化堕落之外，风气太坏。我这么想着，第一步大刀阔斧的整顿，整顿军纪，严格训练，合格的留下，不合格的淘汰，我打算这么办。大人您看呢？
错了，不应该这么办。塔吉布一想，你原来不老说绿营腐败吗？那怎么我这么整顿还错了呢？他不明白。大人的意思，一个字，你切记，哪个字？赏，赏啊，要给他们加恩，只能重赏才出勇夫。你现在关键是叫军心先稳定。我且问你，你比较比较，你跟当初的鲍起鲍威望如何？
比不了。
鲍起鲍不管那人多粗，人家当提督多年了，威望比我高得多，我自愧不如。说的对。我再问你，当初练勇跟绿营矛盾尖锐，都发生了几次流血事件？邓少良亚赛惊弓之鸟，他抱的是包起抱的大腿，现在包起抱逮捕入京了。邓少良一看你现在当了提督了，他怕你报复，肯定怕你报复，因此他又不服又怕，你在大刀阔斧的一裁撤，绿营可就乱了。现在大敌当前，需要稳定军心，故此一个字赏，你明白吗？
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好好跟他们处着，千万叫他们服你，必须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小人明白，小人明白。另外，曾大人，我打开天窗说句话，我是个废物。我，你别看是个满人，谁都瞧不起我。自从遇上大人之后，您提了我的小辫往上提拔我，因此起步才有今天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我是您的下属，我给您牵马坠镫，绝无怨言。大人呐，您要跟我不爱，您尽管分派我，叫我干什么，我都万死不辞。好，你放心吧，这一点我心里头有数。回去之后，马上让我交给你那些办，懂吗？明白。你看人家这关系处的，塔吉布回去，按着曾国藩所说，就这么办了。第二天开会，绿营的官全来了，塔吉布当众宣布，说我们过去的事儿就算过去了，大家谁都不要计较，那算了什么呢？一家人坐在一块儿，还有口角的时候，就是夫妻之间还有动刀子的时候，何况是咱们来自四面八方呢？过去的事谁别想。从明天开始造花名册，我要保举有功人员，重赏有功的人。其实哪来的功啊？得凑凑材料，就算立了军功了。保举有军功的人3600多人。这帮人一听，啊，还立了功了？立功那不是那嘴那么一说，有赏钱，将来能升官。哎呀，大伙奔走相告，非常高兴。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，当天晚上塔吉布请邓少良吃饭，在曲园酒家盛排宴宴。邓少良没想到啊，受宠若惊啊，他认为塔吉布非报复不可。当初为了跟曾国藩闹事的时候，把塔吉布的家都给抄了，塔吉布跑到庄稼地去了，要不是因为那个，塔吉布的命都保不住了。现在他当了大官的，正是上眼皮，他不得报复吗？你看没有。而且塔吉布笑容可掬，拉着邓少良的手，兄弟长兄弟短，推杯换盏，感动的邓少良眼泪也掉下来了。大人，我错了，我也是个粗人，我手下这楚雄杰这帮人不学无术啊。大人，别提别提。说实话，在抽匣一伸手，拿出一张银票500两，你把这收下。这什么钱？曾大人给你的，让我转交给你，认为你在保卫长沙之时立下大功，曾大人早就想奖励你，可是碍于情面，那阵官场之中错综复杂，所以就耽搁了。这次咱是一家人了，曾大人再三向你致意，求我传话给你，往后多亲多近，这笔钱是你的，你应当收下，是对你的奖励。哎呀，曾大人好人呐，好人呐！你说我当初怎么那样呢？我，哎呀，我该死该死啊！提督大人，转告曾大人，只要用邓少良的时候，掉脑袋二句话没有。你放心吧，将来有个马高邓短，曾大人只管分派，这钱我收下了。钱还能不要吗？500两那也是钱呢。当然作为他来讲，500两银子无关紧要，感情是重要的。没过几天，绿营军心稳定，下操也勤快了，劲儿也足了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，走到街上再见了湘勇，跟一家人一样，两个军头，这是湘勇，这是绿营，见了面一点矛盾都没了。曾国藩要的就是这个，打仗还靠着这些人呢，你不奖励能行吗？
看来政策和策略是生命，这话一点儿都不假。你做大人物的这方面不懂，不懂得争取人心，那不就完了吗？现在城内城外一片欢腾，练兵场上是热火朝天，尘土飞扬啊！往水上一看，战船密布，明晃晃的大炮旗帆招展，含沙冲冲天，干嘛？也在练兵。老百姓都感觉到奇怪，多少年来长沙没这事儿，哎呦，现在练兵练得红火，围观的百姓有的是。曾国藩就琢磨，利用这个大好的时机，我得扩充实力，我得扩充实力，为了声援武昌，为了保卫湖南，责无旁贷。皇上不会说别的，因此他开了紧急军事会议，陆营陆勇扩大到20营，水勇扩大到20营，战船不够增修，赶紧修造，大炮不够购置，现在有钱，这就40个营了，比原来翻了一番。与此同时，曾国藩采取强硬措施，对绿营安抚，对湘勇则不然，大刀阔斧进行改变。你看，对塔西布管的他是那么一回事，对这湘勇可不行，认真对待。首先，上次靖港之败，这些人不服从指挥啊，不让跑，非跑，将来再出现这事怎么办呢？因此，对逃跑者一律淘汰，遣返回家，在哪来回去回去，别浪费，走。湘勇一看下去好几千呢，舍不得走了，列队到这来请，请大人开恩，请求大人收回成命。曾国藩是一概不理，全淘汰，有用的留下，没用的走。你这样不能打仗，我要你干什么？但是他还采取个办法，逃跑最厉害的是他兄弟的甄子营，他兄弟就是曾国宝，因此他对曾国宝要开刀。